新造的人第十七期，信心是一个选择。本课大纲：一，我知道耶稣所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所赐给我的是什么。二，耶稣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三，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道但不知道。四，信心是一个选择。五，信心是一种勇气。序言。好了，回到加拉太书二章，刚讲完了加拉太二章二节。一，我知道耶稣所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所赐给我的是什么。加拉太书二章三至七。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是因为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暗暗地来侦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叫我们做奴仆，辖制我们。对这些人，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让步妥协，为了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被认为有声望的人，无论他们从前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他们并没有给我加增什么。括号里请注意，保罗在这写得非常直接，反而因为看见我受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像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一样。加拉太书二章八至十。因为在彼得里面做工，使他们做受割礼之人使徒的那一位，也在我里面做工，使我做外邦人的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我们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他们要到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传福音。只要我们记得穷人，而这也正是我一向热心去行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至十二。不过基法来到安提阿的时候，我曾当面抵挡他，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原来从雅各那里来了一些人，到达之前基法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可是那些人一到，他因为怕那些割礼派的人，就退缩与外邦人分开了。在这里保罗是在说他很诚实很直接，但他也是在说要明白，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去跟他们聊，他们没有给我加增什么，没有添加什么。事实上他们只是说了要记得穷人，这是我一向已经在做的。保罗真是大胆直接，他在给他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他是在说，我知道耶稣所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所赐给我的是什么。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让我们看到手册六十九页，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一。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让我们快速看一下手册第十四章第一百零四页，利比书一章一至五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每当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腓立比书一章六至七，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为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思想是很恰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或是在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和我一同与神的恩典有份。你听到了吗？保罗跟他们讲这个，是因为这是写给腓立比的信，他们是唯一与他沟通并支持他的教会，所以他与他们保持联系。我听过这，也希望是真的。这是第一封写给合作伙伴的信，因为保罗在告诉他们，他们是多么支持他，事实上对他们有很多好评，我们可以在经文里看到。二小点，在知识和判断方面，你的爱会丰足有余。腓立比书一章八至十一，实际上神可以为我见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大家的。他内心想与他们在一起是诚恳迫切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一切分辨力上越来越丰足有余，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要荣耀称赞归于神。三小点，你要顺服神的旨意，尽你的本分，使你那事被扭转。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为我们的好，但事情发生可以是敌人的恶意，但在神可以翻转。但请注意，若神要翻转，那就意味着一开始并不是神的计划。人们会说，但是神安排这样，为了这原因而发生这事。不，神扭转了局面。神翻转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八章知道，大多数是因为你们方言祷告，圣灵替你们代求，照着神的完美旨意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但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以使那事被扭转。神的旨意并不总是自动完成，若那是真的，那我们就不会听到保罗对提摩太说，神的旨意是不愿一人灭亡，而愿人人领受我们说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至五，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参照。然而人灭亡，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神的旨意并不总是自动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要传讲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我们的本分非常重要，并非要从中得荣耀，而是与耶稣基督同工，完成他的旨意。四小点，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至十四，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们看到的是我被囚，但安然无恙，所以现在他们很大胆，开始传神的道。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至十八， 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这些人是出于爱，知道我是为辩护福音而受委派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五小点，借着你与圣灵的合作，方言祷告，与神同工。腓立比书1:19，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几乎是罗马书8:26-27的直接引用，就是借着我们与圣灵的合作，方言祷告，使他借着我们做工，祷告出神完美的旨意。但人们会说，但我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你不必知道，若你觉得你得知道，那你可以祷告翻方言，但你必须知道一切。六小点，在你里面的统治的灵不受任何环境辖制。腓立比书1:20-22，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现在看保罗在说什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在监狱里被捆锁起来了。腓立比书1:23-24，我正在两难之间，括号内说，这也就是说我现在处境艰难，我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我还不确定我要做些什么决定。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更需要留在世上，指的是在肉身活着。保罗说，神知道我真的很想去与耶稣在一起，但现在我若留下来对你们更好，所以他们不会杀了我。而他一直在说，他被罗马守卫捆锁了，正如我们所知，他们认为他们有定人生死的力量，但他说不是，是由我决定，我只是还没确定而已。我真的很想去，那相当不错，但我想我就待这儿吧，因为你们需要我，这就是统治的灵。看看他的环境，但他没受环境牵制。当你看到这些不同的事，你会惊叹，你看《使徒行传》中的彼得和雅各，雅各被害，希律看那令犹太人高兴了，于是逮捕了彼得，《使徒行传》12:1-3。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却是淡定自如，他在监狱被锁链捆绑，然后天使进来，彼得在睡觉，《使徒行传》12:6-7。雅各刚被害，据大家所知，彼得可能会在第二天被杀，而他在睡觉，他甚至都不担心，没有整夜不睡，他没有通宵祷告，在那说，哦，神啊，怎么会这样？我做的都是你告诉我的。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在睡觉。天使进来，基本上是踢他，拍醒了他，然后铁链脱落，他从前门出去，他就是直接走出去，《使徒行传》12:7-10。为什么这没发生在雅各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吗？注意彼得他做了什么，他立即跑到圣徒聚集处，他们一直为他的祸事祷告， 《使徒行传》12:5-12，没有写他们为雅各或是祷告的片言只字，是不是很有意思？也许他被捕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他们，指祭司长们，最后一次逮捕他，鞭打他，只是威胁他，然后放他走了。他们，指门徒们，想希律王当然不会蠢到杀死他，把雅各变成殉道者，但他这样做了，所以彼得被捕后，他们说，我们最好祷告。第七小点，实际的祷告极其重要，讲靠圣灵行事。我坚信和约翰卫斯理一样，神在这个世上也做不了什么，除非他先让一个人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是如此重要。我们不是就做些小祷告，我们不是为祷告而祷告，而是要实际祷告。就像那次我躲在柱子后面，萨摩尔博士告诉我说，你要是躲在那边的影子里，还是要过来这儿祷告。于是我去了那儿，开始一些小祷告，最后他就停下来，我差点撞上他。你要祷告吗？那就祷告。有一分钟我坐在那里，有点像这样祷告，天父啊，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等等等等。萨姆尔博士的祷告，祷告，哦，神啊，神啊，等等之类的。我的意思是，他有办法眺望你，因你若没有，他很可能会打你，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没人见过他打人，但我们知道他跟威格斯沃斯待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确定他不会那么做。看看当时的环境，雅各刚被害，彼得被抓，然后出来了。但当他出来后，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因为当他敲门，使女出来探听，甚至没开门就跑回去说，他们说是彼得的天使。使徒行传12:13-1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天使往往以人的形象出现，他们认为这是他的天使，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守护天使会看起来像他，他们普遍这么相信。有时有些情况，曾有人写信给我们，就在不久之前，我收到一封来信，我们感谢库里弟兄来我们生命小组进行了2周的教导。我从没去过那里，真的。我在想，这是哪里？看了一下，是在加州。我从没去过那里。他们说我在他们客厅教了2周，我无从解释，这没有道理，我没任何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想，好吧，也许是我的天使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是说，他们甚至没有要求我去，但我收到了这封信。这种奇异的事时有发生，也许是因为事情需要发生。但你知道，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想坐下来聊，他们宁愿说见证，而不是真正的活出生命。保罗说了同样的话，就像我刚才读的，他甚至说，看着，我肉身不在那儿，但我的灵在那里。看到你们按秩序来，你们正在做的，看到了你们对圣徒的爱，即使我不在那儿，但我在那儿看着你们。哥罗西书2:5，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借着圣灵。实际上在古时，他们称之为更高层生命或更深生命。有趣的是，看你是在跟谁讲，但是在讲靠圣灵而行的事。还有一些人，即使是萨姆尔博士，听他讲过一些 他经历的事毫无逻辑可言。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有很多事发生的方式毫无道理，但依然发生了。你会觉得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可能就是因含有，就是一些奇怪的事。你会举个例子，我们快速看一下以弗所书。二，耶稣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以弗所书3:14-15，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在天上和地上的整个家，天上的已知道，耶稣的整个家庭是众所周知，是作为耶稣在天上的家，耶稣基督将是整个家庭。请注意，保罗说在天上地上全家从他得名。现在注意，若你以耶稣的名字命名，耶稣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就像妻随夫姓，成为他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不只是你使用的名字，而是就是你的名字了，因为你在他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所以是同一个名字，是你使用的名字，你不必获准才使用，已赐给你。一小点，借着在你内在的人里面的圣灵使你刚强。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在你内在的人里面他的灵，以大能叫你刚强起来。你听到了吗？那是你内在的人，那是你的灵，借着在你内在的人里面的圣灵，你会被大能刚强起来。二小点，明白以经历认识知道其丰满，不是头脑知道。以弗所书3:17-19，借着你的信，使基督可以住在你里面，在你的心中，使你们在爱中扎根，根基稳固，好让你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并知道这基督的爱是超越人所能测度的。在这里停一下，两件事。第一，明白这个词，希腊文原文是埃比若斯恩兹，意思是以经历的方式去认识知道其丰满，不只是了解，而是经历来完整的知道明白。第二，并知道这基督的爱是超越人所能测度，这是超越人所能测度的。那么你如何知道？是心里的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你头脑不明白，除非你是思想已完全更新了。保罗知道他们没有，除非是完全更新了，否则你不能明白，但你可以知道他的现实。第三小点，神一切的丰盛住在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弗所书3:19，并知道这基督的爱是超越人所能测度的。这带来极大的益处，就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听到了吗？如何说的耶稣？神的一切丰盛有形有体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哥罗西书2:9-10，所以行走在神的一切丰盛里会是什么样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愿望是我们会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神一切的丰盛能住在我们里面。想象一下，若你开始说神一切的丰盛住在我里面，首先宗教人士会变得很恼火，他们会认为你太过头疯了， 或者他们会说，你以为你是谁？那些说你以为你是谁的人，总是在处理内疚和定罪，毫无例外。为什么？因他话语之音是，为什么你觉得你比我更好？这是他们话里的真正意思。你必须意识到，不是谁比谁更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若你真知道你是谁，你绝不会认为你比谁都好，因为你会知道买你们回来的是同样的血。第四小点，神能做到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是能够做到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想一想，这不只是超过我们所能要求或所想的，而且是大大超过我们所能要求或所想的。现在让我问你，你认为你如何可以做超出你所能求所能想的祷告？因为你在求之前要能想得到。在这里保罗说，神可以成就大大超出你所能求所能想的。然而我们教会的人认为，我们必须以完全正确的方式，用完全正确的祷告词，完美的祈求，我们得全部清理。若这是真的，你以为你必须把一切都弄清楚，才能正确祷告，才能蒙应许，那你永远不会看到以弗所书3:20的充满你。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这说，他能做到的大大超过我们所能求所能想的。所以你所求所想到目前为止，只是你能问得出的，想得到的。五小点，你尚未求告，他就应允。让我举些例子，在 DHT 属天医治中同样的例子，因这些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我在基尼维亚基尔马诺克沿海最边上，那里水多过陆地，我们在那待了一周，一进入那地区没有电话服务，什么都没有，那很麻烦。那时我手机30个短信内存就满了。在我到那儿的那周之前，我听并记录下来，每天至少清空语音短信3-5次。等我到了基尔马诺克，我在那儿待了一周，我一到手机就没信号了。这真的很困扰我，因为人们打电话给我，有人在面临死亡。括号内说，我在那儿分享 DHT 期间手机没信号，然后我离开了，这是另一个地方。一下我又想到韩国，但我想讲另一个地方。当我到那儿，整个星期本来要下雨，因为我们知道并不需要下雨，要不然没人来。我告诉他们，当我们到那儿不会下雨。我说，只要我在那儿，雨就不会下。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下雨。于是整周都是湛蓝天空，非常美好，也有很多变天的时候，但从没下雨。最后我们离开那个周日，实际上是周一早上，离开的路上，在车上，我们试图让手机恢复信号。真的，车一过城市边界，3滴雨水打在挡风玻璃上，然后我打开电话给牧师，我想让你知道要下雨了。他说，真的，这也开始有雨滴了。接下来下了3天雨，不错，本应如此。 我们不断地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韩国，变成完全相反的天气，这儿暖和，那儿冷。当我们到那儿，那儿转暖，这儿变冷。当我们回到这儿，这儿暖和起来，那儿冷了一点下来。但还是那样，我们在那时，那儿的人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本是冬天，却好像春天，这让大家都很困惑。然后我们就开始离开，因为他们听到一些故事。在离开的路上，他说，我不懂，这不公平。我说，怎么了？他说，看天气，从明天开始本该是雨夹雪，气温下降，我们到的前一天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我们到那一天气温升了30度，回温了，像是反复无常。然后我们启程离开，在去机场的路上看到雪花在飘。他看着我，他说，这不公平，现在你离开，我得要残雪，你能在这儿多待几周吗？他这样反复说了很久。我离开后，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所有短信一下都进来了。听到第三个或第四个是紧急短信，库里弟兄，请祷告，已在医院，没希望，还能活，请祷告。这是一周前的事。我现在听到，我，因为很多人电话进来，不想打给其他人，他们期待我来完成这事。我继续听短信，在第27或28个短信时，我听到那人的语音，库里弟兄，只是想感谢神，谢谢你的带导，他可以回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有点像是被信任交托了什么事，但没去做，我对此很难过，为此而祷告。神说，没事，我已经治好了他，因为你在我这儿有信誉。我说，有信誉？他说，是的，因为我知道若你收到那短信，你会祷告，他就会活着，所以我就先去医治好了他，因为你会祷告。感谢主，阿们，感谢主。